142章，星陨试炼的最终对决。就在我思索神秘黑暗人物的真正目的时，一旁的叶之凡看我皱起眉头，脸色阴晴不定的样子，顿时递来一包纸巾，好奇地问道：怎么了朋友，你便秘呀？啊，我这有纸巾，拿去用吧，别跟我客气啊。我的眼角跳了跳，没好气地应道：不错呀，叶子，什么时候变得这么大方了，连纸巾都舍得送人了。不过你还是自己留着吧，你经常吃烧烤，你比我更需要。接下来我又问起叶之凡为什么会出现在量子镜像擂台中。原来他当初追踪那名闯入碧海神域的陌生人时跟丢了，于是便想着联系我，恰巧又碰上我们进入棋盘世界参加星陨试炼，一时间联系不到。于是叶之凡便发动精神力直接与我联系，岂料这股千里传音的意识流却被量子镜像擂台捕捉，从而制造出了叶之凡的复制体。而原本量子镜像擂台最终是要选定钱多多做我的试炼对手的，岂料叶之凡却横空杀出，一拳放翻了钱多多，这才代替他与我相见。明白了这一切后，叶之凡和我约定，等我们完成星陨试炼，他就会像上次那样，以白衣少年的替身傀儡为媒介，操纵这个时空的叶之凡与我会合，到时候再一起去300年前看杰德，希望神木精的残魂还在，他们也千万别出事儿。之后叶之凡便挥手与我告别，身体也渐渐虚化消失，而量子镜像擂台中央的镜子则是哗啦一声变成通向下一关的传送门。啊，这就通过了吗？看来第二关比第一关还简单呢。大虎分析道，
如果说第一关的重力迷宫是对强者的筛选，那这第二关倒更像是让试炼者直面自己的心魔。
不对吧大虎，如果是心魔，我怎么会遇到钱多多啊？我的心魔应该是你的坦克顶盖才对。大虎不解地问道，
为什么是我的顶盖？
因为我最怕危机关头你打开坦克顶盖把我弹射出去了。大虎难得地表现出尴尬，然后沉吟道，
放心吧小姨，再也不会了，我保证。
那就盖个章，我们要做一辈子的好朋友。我伸出大拇指和大虎的机械大拇指按在了一起，然后我微微一笑，重新回到驾驶舱，一边操纵大虎走进传送门，一边意气风发地喝道，出发吧大虎。
好小姨，不管前面有什么困难，让我们一起克服它。